我们已经谈论到了，斯陀含道心的作用呢，我们也谈论到了，它的作用呢，是断除三结，或者是断除烦恼，我们一共有十结，斯陀含道心断除三结，哪三结呢？身见、戒禁、取见、疑，不但如此，悉陀洹道心呢，还彻底明了四圣谛，他了知苦谛、舍弃极谛、体证灭谛、开展道谛。所以只有悉陀洹呢真正了解四圣谛，悉陀洹道心呢了知苦谛。什么是苦谛呢？什么是苦谛？五取蕴啊，五取蕴是苦谛啊，生老病死等等当然是苦谛，但是呢真正的苦谛呢导致我们一再轮回的应该是五取蕴。那五取蕴呢，色受想行识执着，这五个呢为我的自我，你执着它为我的是贪爱，你执着它为我是我慢，你执着它为我的自我是邪见。所以悉陀洹道心呢了知了这个五取蕴苦谛，然后他舍弃极谛。极谛是什么呢？什么是极谛？什么是导致这个苦谛升起的？极谛就是导致我们一再轮回的。什么导致我们一再轮回？可爱，对了哈，可爱哈，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导致你轮回哈，那是很重要的。然后开体证灭谛，什么是灭谛呢？灭谛就是可爱的止息，或者称为涅槃。然后第四呢，开展道谛，这个谛错应该是言辞。这个地应该是言字旁是吗？语言的言哈，你们改一下哈。开展道地，什么是道地？八正道哦，开展道地八正道。当一位悉陀洹正道。当一位禅修者证到悉陀洹道和果的时候呢，他获得了无上的吉祥，比如第一，他永恒关闭了四恶道之门。为什么呢？什么导致一位众生一再的在四恶道轮转？ 身见，好，身见，须陀洹道，因为他灭除了身见，所以他永恒关闭了四恶道之门。我们不想轮回，那是因为我们不想下四恶道。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轮回一直上天的话，去享受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怕轮回。好，我们怕的是下四恶道罢了。所以呢，当一个须陀洹呢，他一位禅修者呢，他初次证得道和果，他第一个利益就是永恒关闭四恶道之门。第二个呢，他拥有七圣法或七种财宝。第一，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就是对三宝永不改变的信心，对三宝坚定不移的信心。昨天我说的苏巴巴达，第四天呢，要给他很多财富，要他可以使他的麻风病症康复，但是呢他都不要，因为他不可能说三宝不存在，他已经培育了对三宝永恒不移的信心，所以他不可能说三宝不存在。那第二个财富呢，是戒行。一个须陀洹呢，他永远都不会破五戒，就算在梦中他突然要说谎，他也会突然惊醒起来，他就算在梦中呢，他也不会破戒。这个是须陀洹的品德品质。所以如果你们Lady 禅师呢，在缅甸有位禅师非常出名的叫 Lady Siado， 但是如果一个禅修者呢认为他自己已经证得须陀洹，他应该给他自己三年的时间，看他在这三年之中有没有破五戒。如果他在这三年之中他有破五戒的话呢，证明呢他不是须陀洹。因为很多时候呢，因为禅修者呢很容易高估自己，高估自己的成就，以为自己证到了某种境界，所以呢你应该在三年里面呢看自己有没有破五戒。第三呢是禅。禅是什么意思呢？昨天已经讲到了，禅是什么意思？对恶行感到羞耻，所以他不会去造恶。愧呢，对恶行所带来的苦报感到害怕。第五，多闻。多闻包括听跟实修两种。第六，慷慨。一个须陀洹呢是一个很大方慷慨的人，不会是一个吝啬的人。第七，智慧。智慧是彻知四圣谛的智慧，所以只有圣者真正了知四圣谛。好，那我们已经谈论到了须陀洹道心。那须陀洹道心升起的时候呢，紧接着的是须陀洹果心。果心是什么意思呢？道心升起过后呢，紧接着就是果心。果心的作用呢，是体验烦恼被去除后的清凉、自由和解脱。比如说你肩膀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你感到很累，然后你突然间来到一个地方，你把整个包袱都放下去，都丢掉，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包袱被去掉后的自在跟解脱，就是这个意思。好，接着下来须陀洹道心，这是第二种圣者。须陀洹道心，须陀洹道心呢没有断除任何结，但他灭除了 摒除，不是灭除哈，但他灭除了较初的贪欲与嗔恚，以达到此境者呢，以达到须陀洹道心的人呢，最多呢只会再回到人间一次，即证得最终的解脱。须陀洹可以最多可以再回来七次，但是如果他精进的话呢，他最多再回来一次或者是两次三次、哦、如果他认为说反正十二道之门都关了，我要尽情享受、哦、所以他可以再回来七次。但是如果他厌倦了轮回呢，他勇猛精进呢，可能一世里面他就可以证到了阿罗汉。那须陀洹呢，没有断道心，没有断任何烦恼，只是 减轻贪爱跟嗔恨、哦、那须陀洹最多呢会到人间一次，就可以证到最终的解脱。那须陀洹道心呢是善心，那须陀洹果心呢是果报心。接着下来是阿那含道心，阿那含已证的第三道者将不会再次投生到欲界、啊、如果你已经证到了阿那含呢，你往生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再回来欲界、啊、若这类人呢在今生不能证得阿罗汉果，他机会再来是投生到色界天，以及在其地证得最终的解脱。阿那含断除了什么烦恼知道吗、啊、阿那含断除什么烦恼？贪嗔痴啊，痴是阿罗汉才能够断的、哦、阿那含呢断除了欲欲以及嗔恚，这个欲呢是对色界，哎，对，对不起，对欲界的欲望。哦，阿那含呢，永恒的断除了欲欲，对欲界的欲望以及嗔恚。他也永远的根除了两个根，两个嗔根心，因为他永恒的断除了嗔恚嘛，所以有两个，我们有两个嗔根心，有十二个不善心记得吗，八个贪根心，两个嗔根心，所以阿那含呢，阿那含永恒的断除了那两个贪根心，哎，对不起，那两个嗔根心，那两个嗔根心呢，再也不会在他心流中升起。那阿那含呢，也断除了欲欲。在佛陀时代呢，有一对夫妇哈、哦，他的丈夫叫做维萨卡，他的妻子叫做达玛林娜。他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哦、有一天呢，这个维萨嘎呢去聆听佛陀开示，结果呢因为他的波罗蜜非常的殊胜、啊、结果呢他证到了阿那含、哦、他证到了阿那含道果。那证到了阿那含道果过后呢，这个贪爱啊，这个欲欲啊，跟嗔恚永恒的被灭除掉了。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呢，他不再叫他太太哦，我亲爱的了，叫不出口了，因为没有爱了嘛，没有贪爱了嘛，所以他只叫 sister 哈，英文叫 sister 就是姐妹啊，姐妹的意思。所以他的太太就很纳闷，今天我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一向来都是叫我亲爱的，今天怎么叫我姐妹？所以他感到非常的纳闷哈。那不但如此、哦、他先生又跟他说姐妹、哦、今天呢你睡那一间房间，我睡这间房间、哦、我们不可能再睡共睡一起。这个太太越来越纳闷了，再受不了，所以就问个清楚，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可 可不可以跟我说？啊，那先生，那他先生就维萨卡就跟他说，啊，我因为我今天去听经啊，佛陀开示，所以我证到了阿那含道果。这个阿那含道果呢，永恒的断除了这个贪爱对欲界哈，因为性是欲界的东西哈，对欲界的贪爱，所以我不可能再跟你有任何的关系。那如果你还要再嫁的话呢，你请自便哦，你请自便。哇，他但是呢，他太太呢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说。哇，这个如果是别人可能就哭的哈，嚎啕大哭了哈，变成我的先生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位太太呢，她的波罗蜜是非常的殊胜的。她听了她先生这么讲呢，她就说：哇，佛陀这个法太妙了，我可以不可以学？好，我做一个女众的，我可以不可以学？那她先生说：当然可以啊。好，那你可以不可以允许我出家当比丘尼？我反正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嘛，哈，你就允许我出家当比丘尼好了。那先生说很好很好，所以第二天呢，就送他去比丘尼寺院哈剃度了。在很短的日子里呢，这位达玛丁娜呢证到了阿罗汉，比他先生还要高的层次，啊。所以这个就是达玛丁娜的故事。达玛丁娜是所有比丘尼中呢说法第一的，说法第一的达玛丁娜比丘尼。所以当一个人证到阿那含道心道果的时候呢，他已经去掉了欲跟嗔恨。好，你怎么刺激他，他也不会生气的。你不要自找苦吃。好，接着下来呢。是阿罗汉道心，来你看51页，阿罗汉道心，阿罗汉达玛嘎吉达。巴利文叫阿罗汉叫阿拉哈达，阿拉哈达的意思呢是两个字组成啊组成的，一个叫哈达，一个叫阿利。哈达是萨，阿利是贼，所以阿拉哈达阿罗汉的意思就是煞贼，啊，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哦，他意思就是煞贼，煞什么贼啊？烦恼贼，哈，啊，煞烦恼贼。所以一个人当他彻底的断除了烦恼的话呢，他就叫阿罗汉，所以佛陀也叫阿罗汉。啊，所有断除彻底断除烦恼的人呢，就叫阿罗汉，佛陀也叫阿罗汉。但不是所有的阿罗汉是佛陀。好，阿罗汉道心呢，是令到直接证得阿罗汉果，完全解脱的心。此心呢，彻底断除了五个维系的结。结就是束缚众生的叫结啊，对世界生命之欲求。所以阿那含哈，现在回到阿那含，阿那含呢断除了对欲界的贪爱，但是呢他还没有断除对世界的贪爱，所以当阿那含往生的时候呢，他就会生在世界的地是禅天，有个叫禁居天的，哦，阿那含会出生在那边。但是阿罗汉呢，他已经彻底的断除了对世界生命之欲求，也断除了对无色界生命之欲求，包括断除了我慢、啊、吊举跟无明，无明就是痴嘛、哦、他也断除了剩余的不善心，四个邪见不相应贪根心，以及一个吊举相应痴根心。那我们重复一下哈，上次我讲到须陀洹道心断除了五种心，哪五种呢？我看你回去有没有读啊？哪五种？现在再来找答案哦， 很容易记嘛哈，我叫你怎么记哈？这个虚陀环断什么？断邪见嘛。那八个贪根基里面不是有四个邪见相应吗？啊，就是那四个啦，不要背到这么辛苦，你就这样记就好了哈。然后虚陀环又断什么？对三宝的疑，所以它也断了次根心里的一个疑相应一心哈，所以五个嘛。啊，那安那含断了两个心，哪两个心呢？嗔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忧惧嗔恚相应有形一心，两个嗔根心啊，永恒的悲阿那含道心灭除了。那剩下的还有几个啊？还剩下还有几个？还有五个嘛，好，对不对？那个八个贪根心，五四个被虚陀环道心断除了，还剩下的四个就被阿罗汉道心灭除了。然后痴里面有两个，一个已经被虚陀环道断除了，还剩下的一个是什么？调举相应一心，这个就被阿罗汉道断除了。所以十二个不三心全部被断除了，不可能再升起了，明白吗？那哦，这四种善心呐、啊，悉陀含道心啊，悉陀含道心、阿那含道心跟阿罗汉道心，取什么为所缘？啊，取什么？这些都是圣者的心哦，取什么为所缘？涅槃哦，那斯陀含果心，斯陀含虚陀含果心，斯陀含果心，阿那含果心跟阿罗汉果心，也是取涅槃为所缘。嗯，好。那从一共是我们一共研究了89种心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89种心事呢，可分为欲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出世间心。如果你找不到哈，你就看那个荧幕啊。欲界心有54个，那54个呢？那你打开第九页哈，你的54个欲界心可分为12个不善心、24个美心、18个无因心。好，那今天呢，在还没有进入第四章心路过程呢，哦，我们再重复一下12个不善心跟8个善心，因为这20个呢，在后面的解释里面呢，又会一再的重复，哦，如果你又不记得，我就很难继续下去了。我们来重复一下12个不善心，第七页，你的手册第七页，有没有？好，12个不善心可以分为8个贪根心、2个嗔根心、2个痴根心。好，8种贪根心呢，四个是以邪见相应，四个是以邪见不相应，你这样记得就好了。然后两个嗔根心呢，一个是无形，一个是有形，那两个痴根心，一个舍惧，一个调举，对不起，一个是舍惧疑相应，另外一个是舍惧调举相应。这12个记得住吗？ 哦，你们都是大人哦，这十二个应该记得哈、哦，记不得我就很难继续下去了。好，我们来看八个欲界善心，哪八个呢？来读一下，越剧香。在缅甸哈，那些长老在讲经的时候，他会唱一句颂，唱完过后呢，所有的听众就会沙噜沙噜沙噜。他趁这个时间快点喝一口水，哈，不然没机会喝水了。所以我今天叫你们读，就是趁这个机会，我快点喝一口水。好，所以这八个欲界善心呢，四个是以智慧相应。四个是与智慧不相应，记得吗？好，你就记这二十个就好了。好，好，我们现在进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课。心路过程之概要啊，新的一个手册，大家都有吗？谁没有的？啊，全部都有哈。前面还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来坐？那位男众，来，你来坐前面还有一个位置。来，第四章呢，心路过程之概要。本章说明心在生命中，心在生命过程中活跃的一面，心的四肢过程、心路过程，以及在每一个心路过程里的任何心路，及其前后心路升起的顺位，心之定法。当诸心以根门，什么是根门啊？我们一共有五根嘛，哪五根呢？ OK， 不错不错哈。当诸心以根门或一门，一门是一门那个心所一处那边哈，升起以四支目标时，他们不会杂乱无章或单独的升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四支过程阶段，依照有条有理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的升起，这次序呢名为心之定法。什么叫做一系列不同的四支过程阶段？依照有条有理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的升起。我现在就是要解释这个。好，那我们先看眼门心路过程。当一个目标哈。先了解一下一些观念哈，一眨眼呢有数十亿的心事生灭，所以当你一眨眼呢已经有数十亿个心事生灭，好，所以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然后一个色法的寿命啊，色法哈，心明色嘛，一个色法的寿命呢相等于17个心事的生灭，一个色法的寿命相等于17个心事的生灭，意思就是说17个心事已经灭了，一个色法才灭。所以哪一个比较快？哪一个的生灭比较快？心啊，心事的生灭比较快。好。 现在比如说一个色颜色，好，它撞击到我们的眼根，根有分心，好，为了视之这个所缘，这个色所缘，好，那个心路过程就会升起，好，心路过程就会升起，去了解，哎，这个色所缘是什么东西？好，这种心路过程呢，叫做眼门心路过程，因为它是色嘛，色对眼根哈。那一个色法呢，它的寿命是17个经世，所以为了知道这个色法呢，我们需要17个心世去知道这个色法。那17个心世呢？来，第一个，过去有分；第二个，有分是波还是坡？
波
啊，有分波，有，对不起，第二个是有分段，对不起哈，这边少了一个有分波动哈。第一个过去有分事，第二个呢有分波动，第三个有分段，第五个五门转向，昨天我们讲过了五门转向啊。第六个眼识，因为它的所缘是色，所以眼识升起。如果它的所缘是声音呢？耳识会升起。如果它的所缘是气味呢？鼻识哈，鼻识。那如果它的所缘是味道？舌识啊，如果它的所缘是地身识处了哈，处。如果它所缘是处呢，身识就升起。好，那我们现在只讲眼门罢了。那眼门升起过后呢，它就灭掉了啊。灭掉过后，另一个心升起，叫做领受，领受去领受那个色所缘，然后它就灭掉了。另外一个心又升起。推度、哦、另外一个升起的心叫做推度，去推断那个所缘，然后它又灭去了。另外一个心又升起，叫做确定，它去确定，哦，这个是色所缘，这个是色所缘、哦、过后呢就升起的塑形。塑形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塑形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一共升起了7个塑形，不是一起升起了，就是升起灭了，又升起又灭，升起又灭，一共7次。好，然后升起了2个鼻所缘啊，第一个鼻所缘升起灭去，然后第二个鼻所缘升起又灭去，然后17个心事完了。那个因为什么17个心事就结束了？心路过程就结束了，因为色法的寿命相等于17个心事，那个色所缘已经灭掉了，灭掉了，所以你的眼识再也看不到了、哦、看不到了，那眼门心路过程就结束了，明白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叫塑形。来，你看荧幕哈，荧幕比较大个，而且比较活，比较可以表达它的意思哈。这塑形是什么意思啊？跑啊，塑形就是跑的意思，就是迅速的跑，快速的跑。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心路过程中呢，它连续跑7个心事刹那，其他的心眼识只升起一次啊，领受只升起一次，推度一次，确定也是一次，但是塑形呢升起7次、哦、巴利文叫贾万纳、啊、贾万纳的意思就是迅速的跑、哦、连续跑了7次、哦、在这7个心事刹那的名法呢是一样的。这个名法是什么呢？比如说升起了贪根心，所有的善业不善业都是在这塑形里面产生的、啊、不善业包括12种不善心嘛，贪根心、嗔根心、痴根心都是在这塑形里面产生的。 那善业啊，包括有与智相应、与智不相应等等，也是在这个塑形里面产生的，所以很重要，业就在这边照下了。好，那刚才讲到眼门心路过程，那个设法寿命结束了，眼睛再也看不到了，好，所以眼门心路过程呢也结束了，但是呢还是不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它是色所缘。它是什么颜色？蓝色的啊，白色的啊，黑色的啊，他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那就要再升起另外的心路过程，那种心路过程叫做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跟五门心路过程是不一样的。好，来你看一门心路过程，第一个呢叫做有分波动，第二个有分段，第三一门转向。昨天我们已经有读到了五门转向，一门转向。好，然后七个塑形心，这个是由是心中心升起的，不靠根门哦，不靠眼耳鼻舌身，不靠这五个根门，是靠一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的。然后一门转向升起过后呢，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一般上呢，塑形心呢升起的次数呢是七个，但是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啊，要往生的时候啊，塑形心只升起五次罢了。一般上比如说你现在听经啊，听经以智相应嘛，你心中升起很多塑形心，七个，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脏非常的衰弱，所以塑形心不能够跑七次，不够力啊，它只能够跑五次，这个我们最后一点会谈到。然后一门转向过后，七个塑形心生灭过后呢，两个彼所缘升起，然后呢这个一门行的过程就结束了，心呢就跌入有分，心呢就跌入有分了。什么叫有分呢、啊、什么叫有分？来我们来看什么叫有分。心路过程呢在巴利文叫做 witti， 心的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做心路过程，另外一种呢离心路过程，找到吗？好，心路过程刚才我们讲过的心路过程有五门嘛，根据它的根，如果是靠耳根的就升起耳门，靠眼根的就升起眼门，所以一共有五种，所以叫做五门心路过程。那这个五门心路过程，刚才我说他看到色，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不懂是蓝色、白色还是黑色，所以他需要一门心路来帮助他看清楚。所以有另外一种心路过程叫做一门心路过程，我也解释过了，五门心路过程的心是多少个，一门心路过程的心有多少个，大概已经解释过，等一下会再继续。然后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叫离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一共有三个，哪三个呢？结生事、有分事、死亡事。好，那我们现在看有分事。什么是有分？有分呢巴利文叫 bhavanga， bhavanga 它是两个字的组合， bhava anga bhavanga。 bhava 是什么意思？有或存在。anga 呢因素，所以 bhavanga 有分的意思呢就是 有或存在的因素。你可能不清楚哈，等我讲完你就很清楚了。来，给你例子。你看你的，你看你的手册哈。第一个心，在一个人投生的时候升起的第一个心叫什么心？结生识。 OK， 结生识升起过后呢，他就会升起的第一很多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哦、所以那个波动啊，那个波动啊，你看到没有，那个波动好像电波，这个波动呢就是很多的心路过程，很多心路过程升起了。那每一个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眼门心路过程，当设法的寿命结束的时候、哦、这个眼门心路过程也跟着结束了，然后会升起意门心路过程嘛，对不对？那在意门心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心是不能够断的、哦、所以它中间有一个隔离啊。好，那中间有一个隔离呢，你看它这边中间有一个隔离，看到没有，有没有？好，你看那个波动，那个波动就是心路过程。好，那当心路过程结束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心路过程又升起，但是呢中间呢有一个波有一个没有联系到的，好，一个缝，好，一个缝。那既然心呢、啊、跟我们的心流啊是不可能中断的，永远都不可能中断，除非两个条件。第一，你进入灭尽定、啊、只有阿罗汉跟阿那含拥有禅那的，拥有四无色界禅的阿罗汉跟安那含可以进入灭尽定。当进入灭尽定的时候，心就暂时的中断。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证到阿罗汉，你涅槃过后，你的心呢也是永恒的中断。所以只有这两个因素，心才会断。那其他时间、其他时刻呢，心是不可能中断的。它是一个升起灭去，另外一个升起灭去，另外一个升起灭去，不可能中断。好，既然不可能中断呢，我们就那中间维持这个心流不断的心叫什么心呢、啊？就是有分心。好，那你看你的图哈，那个波动的就是心路过程嘛、哦、那两个心路过程中间呢，比如说眼门心路过程结束了、哦、一门心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有分心必定会升起，这是它的定律、哦、不能够改变的定律、哦、那这个有分心呢，一点一点那个、哦、一点一点那个就是有分心哦、有分心呢就维持着这个心流不中断。所以有分心为什么叫存在的因素，或者是有的因素，存在的因素。很多人不了解 有分心、哦、也很难解释这个有分心，所以要解释这个有分心也是伤透脑筋、哦、要想到那怎么去解释呢，让你们明白呢，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明白吗？明白哦，还不错、哦哦、好。对对，对对，是是，如果没有在禅修啊，在禅修中呢，有时候你的定力非常的好哈，定力非常的好，但是你缺乏正念了、啊、 所以你在观，比如说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定力非常的好，哦，但是你缺乏正念，你突然间失去了你的所缘，你失去了你的思想或者你的呼吸，那你的心，你的心呢？你失去了那个呼吸，就没有什么心路过程升起了，哦，你的心就跌入一个非常幽静的、非常非常幽静的一个境界，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睡着了这样，好像睡着了，然后过后你起来说，诶，刚才好像睡着了，哦，很幽静，非常的 peaceful， 非常的幽静，那个时刻就是心跌入有分了，就是因为缺乏 缺少正念升起的结果。如果你正念很强，你就会跌入有分，哦，在还没有证到禅那之前，啊，心很容易跌入有分，因为那个时候呢，五禅知还不够稳定，哦，所以那心很容易跌入有分。那心很容易跌入有分，因为跌入有分的时，有分是取什么为所缘，这个最长最后一堂课也是很精彩的，哦，就会讲到有分心是取过去式，过去临终时候，啊，现起的一个相为所缘。所以我们都有分心啊，哦，每个人都有分心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分心，都是取过去式的目标。最后一堂课会讲到，哦，现在跟你讲你听不好，大概知道就够了，哦，所以怎么防止呢？就是培育你的正念，如果你正念强，你是不会跌入有分的。那跌入有分呢，是一个非常幽静的，所以有的人会误解这个就是涅槃，还差得远了，哦，差得远了，因为它非常的幽静，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有人会误会这个是涅槃。那因为它非常的幽静，啊，所以有的人会执着它，会执着它，他就会把心呢倾向一再的跌入这个有分里面。你这样做呢，你等于在浪费时间了，啊，没有什么益处，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修，没有这种经验呢，你也不会了解，啊，好，所以现在你们明白什么叫有分心了。有分心是维持心流不断的因素，所以有分心呢又叫做主人心。主人那个一门心路呢叫什么心呢，啊，叫客人。客人为什么他有时候来到访到了，啊，比如说射手人撞击眼门，啊，那有时候神灵撞击这个，他是有时候才来拜访到了，不是时常存在。但是有分心呢，啊，是时常，当没有心路过程的时候，有分心就升起了。当你在沉睡的时候，睡得很稳定，没有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分心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很少人会讲到这个有分心的啊。好，我们再看五门心路过程，一共有五种，哪五种呢？来，你们读。我们再来看，一个这种叫做五门心路过程，比如说眼门心路过程，一共有多少个心？多少个？多少个？十七个，对对，十七个哈。刚才已经讲到了十七个，再来复习一下哈。哪十七个呢？来，第一个是有。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五门转向，演示，领受，推度，确定，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彼所缘，彼所缘，然后心路，眼门心路过程就结束了。结束过后，在一门心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什么心会升起？有分心。 OK， 不错啊，哦，都很清楚。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十七个，他们到底什么意思。 你看145页，看你的书145页，古代阿毗达摩论师啊，找到了没有？好，古代阿毗达摩论师以芒果的譬喻来形容心路过程。有一个人呢，盖着头睡在芒果树下，其实有粒熟了的芒果呢掉下撞在地上，其声音吵到他的耳朵了。被声音吵醒之后呢，他张开眼看，伸手取该芒果，捏一捏，即嗅一嗅它，然后把它给吃了，吞下即回味它的味道，过后呢再倒回去睡觉。在此那人睡在芒果树下呢，就有如有分流、哦、所以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你心中升起的就是这个有分心生灭，生灭叫做有分流。芒果掉下撞在地上呢，他的声音吵到他的耳朵，这有如所缘撞击根门，如眼门。被声音吵醒呢，既有如五门转向，把那个心呢转向所缘。张开眼看呢，既有如眼视执行看的作用。伸手取该芒果，有如领受心领受所缘。捏一捏芒果呢，有如推度心在推度所缘。嗅一嗅它呢，这有如确定心在确定所缘。吃芒果呢，就有如塑形心在体验所缘的滋味。所以那时候取了贪根心嘛，哈，吞下即回味它的味道，有如彼所缘取塑形的所缘为所缘。那个人呢，过后呢再倒回去睡觉，这有如在沉入有分。这只是一个譬喻罢了，并不能够很彻底的表达整个、哦、整个过程，只是给你知道哦，他的推度的心是这样的意思，领受的心是这样的意思。好，应注意呢，整个心路过程的发生是毫无自我的，是没有一个我的、哦、没有所谓在其背后的永恒体验者，没有一个人在体验，或内在控制者，也没有一个人在控制说看到还是不看到、哦、或在心路过程之外的视之者。刹那 生灭的诸心本身呢，已完成了一切视之应有的作用。这刹那生灭的心呢、啊，一个灭了，另外一个心升起，另外一个心又灭又升起，这个过程呢、啊，就完成了视之这个视所缘的作用。而视之过程的互相配合啊，是源自因果缘起的法则。怎么讲因果缘起的法则呢？比如说，如果没有视所缘撞击眼根的话，会不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不会。好，那如果有视所缘，但是一个人如果眼睛是瞎的，会不会升起眼门心路过程？又不会、啊、那如果有色所缘又有 眼根，但是没有灯光暗暗暗漆暗的，可不可以看到？不会，不可以、哦、这个就是因果缘起的法则，因缘要具足，眼门心路过程才能够升起。因缘不具足呢，这些就不会升起。所以它是因缘法，不是一个我的自我，明白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哈。好，嗯，请你看荧幕一下哈。当这个莲花啊，这个莲花。 撞击到你的眼根的时候呢，升起了什么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那第一个心路叫做过去有分，第二个有分波动，第三个有分段。为什么叫有分段呢？因为有分呢要中断，这个心路过程才能够升起。好，有分不中断呢，这个眼门心路过程就不能够升起，就不能够视之这个莲花啊。所以呢有分一定要中断，所以叫做有分段啊。有分段过后呢，那过去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这三个叫做离心路过程。然后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离心路过程，那真正的心路过程是从五门转向开始。五门转向呢，它开始转向什么？转向这个色所缘。好，然后如果那个所缘他知道这个是莲花，莲花是什么所缘呢？是色所缘。莲花是色所缘，所以就升起了眼识。好，眼识升起灭掉过后，领受心升起，去领受这个莲花，这个所缘还不知道是莲花哦。然后推度，他推度这个所缘是什么东西，然后确定。好，确定了过后呢，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心。然后彼所缘，彼所缘的意思呢，达达拉曼那的意思就是取塑形的所缘为所缘，叫做彼所缘。好，巴利文叫达达拉曼那，达是那个，取那个为所缘，就是取塑形心的所缘为所缘，叫做彼所缘。升起了两个彼所缘过后呢，眼门心路过程就结束了。为什么会结束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色法的寿命已经结束了，所以眼门心路过程看不到东西了。好，那眼门心路过程结束过后，在意门心路过程还没有升起之前呢，那个心流就会什么心会升起？维持两个心流不断，有分心，有分心就会升起，会升起多少个我们不知道。好，可能很多很多个，因为一眨眼呢就有十万哦，超过十万亿的心升起，所以有分心可能升起很多很多个。那么为了要知道诶，这个是颜色罢了，刚刚开始只看到一个颜色，还看不到是莲花哈。哦，那为了要知道诶，这个是什么东西，只好升起一门心路过程。好，那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呢，我们先看他的心路。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断，有分要断掉，要中断心路过程才能够取这个色所缘为所缘。那刚才讲到了，因为色所缘的寿命啊，只有色所缘已经结束了，它已经不再存在了。那一门行路过程取什么为所缘呢？取什么为所缘？因为色法寿命已经没了，你就取过去的所缘为所缘。刚才的色法已经完了嘛，已经不是现在所缘了。那现在一门行路过程就取过去的所缘为所缘了。 OK， 那升起了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七个塑形心，然后两个彼所缘，那心又跌入有分了，还是看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又升起了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它取的是整体 整体的四肢该所缘，整体的四肢该所缘，把对所缘的片段感觉组成一体。比如说电影，你看电影的时候，其实那电影的动作呢是由一连串的动作，它是有很多底片组成的。比如说走路来讲，走路电影你看到人家走路，其实它是由一连串的片段的一片段一片段组合起来的。比如说走路，它一个底片它可能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又这样这样，然后另外一个这样，所以它是一连串的片段的感觉组成一起，然后你看的时候才看到那个人在走路。同样的，这第二个一门行路过程呢，它是整体的四肢该所缘，把对所缘的片段感觉组成一体，所以你才能够四肢这个形状是什么的，不然它片段片段你根本看不到它是什么。所以它把整个呢的片段呢感觉组成一体，你才能够视之它的形状或者是它的颜色。这是第二个一门行路过程的作用。那第三个一门行路过程呢，那形状跑出来了，莲花的形状跑出来了，或者是它的颜色跑出来了。所以第三个一门行路过程呢，是四肢所缘的形状。那第四个一门行路过程呢，它的名相跑出来了，这个叫做什么？莲花，这个叫做莲花，所以它的名相，莲花的名相跑出来了。所以当你一看到，但是我们平常一看到莲花，马上就知道莲花了，为什么呢？那是心太快的啦，你根本没有看到很多行路过程已经跑过了，你以为一看到就看到莲花了，其实都要经过刚才我讲的几个层次才可以看到莲花。好，那看到莲花过后，下一个一门行路过程呢，如果你喜爱莲花的话，就会升起什么心贪嗔心，就会升起贪嗔心，一共有八种贪嗔心。如果你喜爱莲花的话，就会升起贪嗔心。这个贪嗔心在哪一个心？哪一个心是属于哪一个心呢？塑形心。贪嗔心是属于七个塑形心，所以你对莲花产生了喜爱的话呢，贪嗔心，比如说越聚自相，越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升起了，升起多少次啊？七次，就是它生灭七次了，升起灭后生灭，一共生灭七次。过后呢，心又跌入彼所缘了，然后两个彼所缘过后，整个一门行路过程又结束了，心跌入有分，另外一个一门行路过程又再升起。你还是仍然执着这个莲花呢，同样的又在升起了这个贪嗔心，又在加强了。如果你一直的执着它的话，那个一门贪嗔心的一门行路呢，又一直升起。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每一个贪，每一个嗔，每一个痴，都是造业的。所以当贪嗔心升起的时候，他就会留下什么业力，留下业力。当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他的果报。好，那如果你不喜爱这个莲花，升起什么心呢？嗔根心，一共有几种嗔根心？两个。那两个嗔根心就升起了，在哪一个心里升起呢？在七个塑形心里面升起了贪根心，所以业呢就在塑形心里面造下了。你再看另外一面，也门行路过程。刚才我讲到说，在眼门行路过程的时候呢， 那个摄所人是不太清楚的，对不对？好、哦，不太清楚。虽然不太清楚呢，但是呢，业呢还是造下来的。啊、哦，只是这种业，因为所缘不是很清楚，所以所造下的业呢也不是很强。啊、哦，但是他缘聚到一门心路过程的时候呢，所造下的贪根心或者是嗔根心呢，他的业就被强化了。那如果你让你的贪呢、啊、升起，比如说两分钟好了，好、哦、两分钟，一眨眼哦，一眨眼的话一弹指哈、哦，有数十亿的心生灭生灭，两分钟有多少亿？一眨眼就是一秒到了哈、哦，一眨眼一秒就有数十亿的心升起生灭生灭。那如果你让你的贪根心升起两分钟，有多少的亿升起啊？数不尽的啊，数不尽的业就这样造下来的，所以不是很好玩的哦。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那位学生呢、啊，听到过后他决定，他觉得非常的不快乐。我第一天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有一个美国学生，他上完阿毗达摩过后就跟我讲说，我听完阿毗达摩之后，我非常的不快乐，就是这个原因。等一下还有更多的哈、哦，你就知道我们时常时时刻刻都在造业，而且造的很多都是恶业。好，那一门行路过程升起很多次哦，啊、哦，因为他心很快嘛，啊、哦，一眨眼就有多过十亿的、哦、那你升起了两分钟贪根心，或者是你骂人骂五分钟、哦、升起了多少个嗔根心，几千万几万亿数不尽的，每一个心、啊、每一个塑形心都会留下它的业力。我们来看它的业力、哦、好，你们看这个荧幕、哦、看荧幕，第一个是我们第一个塑形星，现在是这是七个塑形星，第一个产生所有的业都是在塑形星七个塑形星所造成的，第一个塑形星呢产生现身受业，这种业呢只会在它被造的那一世成熟，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呢以令它成熟呢，它即刻变成无效业。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很穷很穷的人，一对夫妇非常的穷，他们只有一件比较像样的外套，那是去参加什么典礼才能够穿的。那两个人因为只有一件嘛，所以如果丈夫出去的话呢，妻子就不能够出去了。好，那有一次呢，那个丈夫呢穿着这个外套去参加去听佛陀开示，在寺院里听佛陀开示，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开示的是布施的好处，他听完过后呢，哇，觉得非常的法喜，很想布施，一听到布施带来这么多好处呢，他很想行布施，但是呢他这么穷、哦、什么都没有，怎么布施呢？唯一他拥有的就是那件外套，所以他心中想说我要做布施，但是他又考虑说，如果我把这个外套布施出去啊，以后我跟我的太太都没有办法再出门去参加这种比较正规的讲经说法等等，所以他考虑了一下，决定说哎呀，把要布施的心给压下来。好，然后佛陀又继续开示，他又继续听，又被激起要布施的心，但是呢他用理智呢又把那个要布施的心给压下来，因为如果把这个外套给布施出去呢，他们两位他跟他太太就没有机会出门了。好，那他又继续在听，听到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又想布施、哦、但是呢、啊、听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个布施的心就越来越猛烈，最后呢他说 不要考虑这么多了，我不要考虑这么多，所以就把那个外套给脱出来呢，就布施给佛陀。然后过后他就在那边说，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胜利了。刚好在听经的观众这个听众中啊，有一位国王，应该是 Kosala King、Kosala Kin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就听到有人说我胜利了，我胜利了，他就感到非常的疑惑。他说这句话呢，是我每次上战场时候，我胜的时候是我讲的，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有谁会讲这句话呢？所以他就调查，当他调查的时候知道是一个很穷的人讲这句话，就感到非常的好奇，就问他说，就叫这位人过来，哎，你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是应该是我讲的。那这个穷人呢，就跟他解释说，我第一次听到佛陀讲经布施的时候，我就升起很强布施的心，但是呢，被我的吝啬啊给压下去了。第二次也是，我想布施，要布施的时候我又升起我吝啬的心，所以我的布施的心又被我吝啬的心给压下去了。直到第三次，我终于战胜了我的吝啬，所以我讲我胜利的，我胜利的。所以这个国王说，诶，这个人不错哦，这么穷，穷到连一件外套都没有呢，都愿意把唯一他拥有的东西给布施出去。好，我就送给他两件，送给他两件，他就派人到皇宫去拿两件非常高贵的绒毛送给他，送给这个穷人嘛，奖赏他的这种殊胜的品德。那这个穷人呢说，我已经占了，把我的这个吝啬这个心魔啊，占了这么久我才战胜我自己啊，现在这两件外套对我来讲算得了什么，又再把这两件外套送给佛陀。那这位国王果沙拉国又对他更加的赞叹，又送给他四套外套。那这个穷人呢已经不在意，你一旦战胜了你心中的烦恼的话，那烦恼就已经对你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他又把四件外套呢送给国王，送给佛陀，供养给佛陀。那这个国王呢又更加赞叹他，又送给他加倍，多少？八件、他又送出去，后来又再加倍到16件。那16件他又要送出去的时候，这个国王就说，你留一些给自己用吧，好吧，我就留一点给自己用。那过后呢，他们就问很多比丘，就知道这件事，就问佛陀说，哎呦，真的有这样的吗？这么快不是一件破破的外套这个得到16件这么高贵的绒毛外套，有没有这个可能？比丘就请问佛陀，佛陀说，哎，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还问我，这是什么什么业，什么业造成的果报呢？就是现在我要讲的啦，这个现身受业啊，就是现身受业，就是第一个塑形心产生的业啊，不，有七个塑形心嘛，第一个塑形心产生的业呢就是现身受业。这种业呢只会在他被造的那一次成熟，这一次成熟哦，所以他马上供养，马上成熟。好，若这业在该世没有居住的缘呢，直到它成熟呢，它就变成没有效用了。好，刚才故事还没有讲完，漏了一点哈。那佛陀就说，你已经看到了呢，他现在尝受到体验到了他的善报，但是呢，佛陀说，如果他在起要布施第一个念头，他升起马上就把外套脱出来供养给佛陀，他所得到的善报啊何止这16件，明白吗？他是经过了什么三次的考虑，这个叫有形还是无形啊？你看啊，就那就是个就是佛法，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应用在生活中他这是考虑了三次，所以他所应该得到的果报变减低了，减了很低。 所以佛陀说，如果他在第一次就想到要布施的时候就马上布施呢，他今天得到的果报何止这十六件。所以佛陀在经典里有讲到，当你想到要布施要做善事的时候马上去做，你再迟疑一点的话你的心就冷却下来了。我想你们自己应该有经验到，我今天要去布施，要去布施，但是拖拖拖明天不做了，所以那个热忱呢就冷却下来了。所以行善要快，就是这样。你行善不快你就冷却下来，你就不做了，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问你一个问题哦，今生做的业产生今生的果报好呢，还是今生做的业产生未来的果报好？哪一个比较好？今生哈，今生的几首位呢？要看看你们的心态是怎样的。不要不好意思，来举手。哦，好好 ，OK， 好。多数哈，比较多数人认为今生哈，所以呢。对不起哦，你们不要生气我，所以你们都很短视，你们非常的短视哦。我今生得了十六件外套，跟我下一世出生天界哪一个比较好？出生天界何止十六套外套哦，十六件外套哦，天界的神有神通嘛，我变一下100万外套都来了。所以你们都很短视，不要看得这么近哈。所以这一现身受业呢，这个业啊是很弱的，产生的果报也很弱，所以只能够在这一生产生。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只产生现身受业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塑形心，第一个塑形心它力道很弱嘛。你刚开始跑的时候，你那个劲还没有来。好，所以他力道很弱，力道很弱，他只能够产生现身今生的果报。但是如果因缘没有具足的话呢，他就会产生果报。好，现在我们来看次生受业第七个，中间的五个先不要谈。次生受业第七个事情产生次生受业，这种业呢会在他被造的下一世里成熟，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呢，以令他成熟呢，他将变成无效业，他就会成为无效业。前两天我已经跟你讲过那个天神的例子了，那天神在修行中呢很精进的修行，不是那个一位比丘呢很精进的修行，后来因为没吃胃风，受到胃风的刺激往生了，过后呢他就生在天上。这种呢，所以他造的业叫做次生受业，他产生他在下一世产生他的果报。另外一个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托德亚，托德亚的这个托德亚呢是个非常有钱的，但是呢非常的吝啬，他把很多财产呢埋在地下，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因为非常执着他的财产，当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呢，不管是执着家里的孩子啊、太太啊、先生啊，或者是执着家里的财产，他会投身去两个地方，哪两个呢？会去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当然不好。第一个就是恶鬼，所以他就会出现在你家里成为恶鬼，你看到他了你就会怕。你这么爱他，他去的时候你哭到半命，现在他回来了，你为什么你这么怕他为什么这么怕他所以有一应该我看到一则故事。他的亲人死了，躺在那个棺材上躺了三天，他家人就在那边哭啼啼的嚎啕大哭，哭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为什么哭了？爱他嘛，舍不得分离嘛，所以哭得很伤心，哭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那个尸体突然起来，那哭了三天的爱他爱得非常深的人跑得不见人影 是很爱他吗？现在回来了，为什么你要跑？为什么要跑？所以这种爱不是，这种爱是不是不是真的啊？好，所以这个托德亚呢，托德亚他因为执着，所以当你执着家里的财产，或者是亲朋戚友，或者是你的孩子等等呢，这两个可能，第一个成为恶鬼，第二个成为动物。你会在同样那个家庭里，哦，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养鸡、养猫啊，还是养狗的，那个母狗啊就会怀孕了，啊，就会怀孕了，嗯。所以这个托德亚呢，因为执着他家里的财产呢，他往生的时候呢，执着是贪的嘛，贪不可能出生为人，不可能出生为天神，哦，只能够下十二道，所以他成为这个受胎在他家里的狗的狗的胎中，那生出来过后，他就越来越啊，这狗就越来啊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孩子也很爱他，因为过去姻缘的关系嘛。我的父亲啊，他不知道他父亲变成狗啊，因为过去姻缘的关系呢，他孩子也很爱这个托德亚。有一天呢，佛陀来托钵的时候，这个托德亚的肺哦，像佛陀肺，佛陀就说：“托德亚，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呀、啊？”哦，那这个孩子说，那孩子叫苏巴，这孩子说。就很生气，就很生气。佛陀说：“为什么你把这只狗，把我父亲的名字用在这只狗身上？”佛陀说：“哎，他就是你前世的父亲啊。”阿苏巴不可能相信嘛，哈，怎么可能啊？你不相信啊？好，我叫他去把他前世所藏在地下的财宝给挖出来。如果他的确是托德亚的话，他当然知道那财宝藏在那里，哦，如果他不是的话，他就不知道。所以佛陀就跟托德亚讲：“哎，你去把你前世藏的财宝给挖出来。”那狗呢，就跑去了，就在那个地方叫吠叫。那孩子就挖出来，果然挖到了财宝，所以他就相信了。结果呢，这个孩子呢，这孩子呢，对于佛陀就升起很大的信心，问他很多问题，全部都是关系到业的问题。好，这个在中部有讲到。好，所以这个托德亚呢，他从人呢，啊，因为吝啬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业呢就产生他下一世的果报，成为狗。这种业叫做次生受业。好，那如果他的因缘没有具足呢，他就不会产生果报。就称为无效业。好，现在我们进入更加什么更加精彩的。好，来，第二到第六，第二至第六个宿行呢，第二至第六个宿行产生无尽业，只要还在轮回呢，这种业永远不会变成无效，一直到波涅盘为止。哦，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业啊，哦！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哦，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洛迦帝萨的，洛迦帝萨呢，他一生出来哈，哦，他一生出来呢，他是在渔村里出生的，他一生出来呢，整个渔村的渔民啊，就捕不到鱼。他们这个村长呢就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他就调查，就把整个村镇呢划分成四个部分，哦，那三个部分出去捕鱼的全部可以捕到，只有洛迦帝萨住的那一个村那个地方呢的渔民呢没有捕到鱼，所以他又这个村长又再划分更小，哦，更小，到最后呢找到了那一家，就是罗嘎迪萨出生那一家，因为这个人的关，这个婴孩的关系，所以呢渔村的人都捕不到鱼，那怎么办呢？只好把他赶出去了，哦，不赶出去全部的渔民都捕不到鱼，哦，所以把这个罗嘎迪萨给赶出去了。那母亲也没办法，只好带着他去弃食，哦，长期在。但是呢，他母亲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弃食的话呢，不是，他母亲如果带着他去弃食的话呢，他母亲也弃食不到任何食物， 那如果他母亲自己一个人去乞食，他就可以得到一些食物，所以他母亲也觉得说这个孩子啊带来太多不好的不好的果报了。最后呢，他母亲也把他丢弃离开，把他丢弃在一边。还好这个罗嘎毕萨的也有前世也有做过善业嘛，所以当他被丢弃在一旁的时候呢，刚好舍利弗尊者经过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小孩子很可怜，就把他带回去试验，把他剃度了当小沙弥。那舍利弗尊者呢，也时候舍利弗尊者你们知道智慧第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有时候呢也带这个小沙弥出去托钵。一旦他带这个小沙弥出去托钵呢，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也托不到食物，一点食物也托不到，所以他说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只好不带他去了，不然自己也没得吃，只好留在他一边了。所以他很多到沙弥到比丘呢，他都没有得吃，没有得吃不会饿死吗？不会饿死，这是他的业，他就是要承受这个饥饿之苦。那知道他当比丘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自己的恶报所以他很精进勇猛用功，最后呢给他证到阿罗汉，给他证到阿罗汉呢，出去托钵也托不到食物。那有一天呢，他要进入波涅盘了，波涅盘就是进入波涅盘过后就不再有后有不再有来生了。那舍利弗尊者也很同情他，哎呦，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我看他没有进入波涅盘之前，我还是要请他吃一餐好。又不敢带他出去只好自己一个人出去托钵。托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如果一般上他把钵给他的时候呢，那个罗嘎毕萨把钵接回来的时候呢，开始吃的时候食物就会不见掉所以也不能够把钵给他。结果呢，舍利弗尊者比如说这个是钵他说来你吃最后一餐，那舍利弗尊者手不敢放开放开这个，如果罗嘎毕萨拿的食物就不见掉了，所以舍利弗尊者拿着钵来，你来吃等他吃完吃到最丰富的一餐过后呢，他就进入波涅盘了那什么业使到他这样常受到这样的果报？什么业？好，就是过去世了很久很久，可能几万几万劫有一世呢，他是一位比丘，他一间寺院的比丘只有他一个人，那受一个很有钱的居士供养那有一天呢，来了一位阿罗汉比丘来到他的寺院那位居士呢，看到这位阿罗汉比丘，他不知道他是阿罗汉，看他的威仪这么好就想请他住下来，也同样接受他的供养。那这位住持比丘呢，一听到他的居士要邀请这位客人比丘要住在他寺院呢，心中就生气了，怎么不爽，心中就不舒服了啦这是什么心啊？嗔根心妒忌啊，嗔根心，以后我所得到的供养就要被分享去了这心中生起的妒忌，很不甘愿，但是又不好表示出来只好接受了。那接受这个居士呢，就跟他说，明天呢我请你们两位比丘到我家来受供养好，那请，因为他是，然后他就跟那个住持比丘说，因为他是新来的比丘，他可能不知道几点要起床我的家在那里，拜托你带他一起来。好，那住持比丘就说好。那第二天早上呢，一般上呢出家人都是大概三点半起身嘛，起身就会敲板嘛，那住持比丘呢就开始要敲板。他是怎么敲呢？他用手指头这样咚咚咚，听得到吗？听不到嘛，他就是不要给他听到但是又不能够说不做嘛，只要用手指头这样咚咚 OK 敲了敲了就打起来打坐到了时间到六七点要去受供了，上受供，他也没有叫他， 哦，没有叫他，就一个人去了。去到居士的家，居士问他，诶，你怎么一个人来？说，哎，那个比丘啊，刚来的比丘很懒惰。他说，我早上三点半起来敲板，他都没有听到，都没有起来，我只好一个人来了。说谎，哦，说谎。那居士就说，好了好了，那没关系了， 那你就来接受我的供养吧。他就吃了，用斋过后呢，那居士是说，居士就说，那个客人比丘还没有吃，我把它装满，我把食物装满这个钵，你把这个钵带回去给他吃。好，这只比丘就带着这个钵 回家去，回寺院去了。在半路上呢，一边走一边看看食物的，看那个钵里面的食物，哎呀，这么丰富，心中就越来越心酸了，越来越不好吃，就是不高兴，妒忌嘛，其实就是妒忌，他妒忌这位新来的比丘，所以那妒忌心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后呢，他怎样呢？就把这个食物全部给倒掉，给倒掉。当他倒掉的时候呢，刚好就看到这个客人比丘啊，在天空中飞过去，因为这个客人比丘呢是阿罗汉嘛，具有神通的阿罗汉，他有他心通，他看到说，我住在这边呢，使到他造业，倒不如我走好了，对不对？不然他继续住，他继续造业，所以一个善者呢，不会为自己而让别人造业，所以呢，他用神通飞过去走了。刚好他一倒弯看到他的时候，啊，完了，完了，饭已经倒掉了，怎么办？所以他就知道他是阿罗汉比丘，所以非常的后悔，非常非常的后悔。那他往生的时候呢，下地狱，下地狱。那每一次，但是他当比丘，因为持戒嘛，持戒清净嘛，也是在善业。因为他当比丘的功德呢，当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因为善业，所以出生为人嘛。但是因为他把这个供养给阿罗汉比丘的食物给倒掉呢，所以呢，他每一次成为人的时候呢，都没有食物可以吃。这个就是因缘果报，因缘果报。直到他，这是几万界的事情哦，几万亿年的事情哦。直到他到佛陀时代，成为阿罗汉，出去托钵也是托不到任何食物。你看这个业多可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剩下三分钟，故事还没讲完，问你一个问题，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一件恶事，这个是当然，你看刚才讲到，他做人的时候呢，每一次呢都没有饭吃，那他只做一次错罢了，把阿罗汉的食物给倒掉，一次错罢了，为什么要还债还到这么久？好像不公平耶。你没有想这件事，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件事啊？在经典里绝对不谈这种事的，但是你经典法纪经你可以看到，那个人一再的又再的受苦，只做过一件恶事，又再受苦又再受苦，但是他从来经典里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有论证有解释为什么。来动动脑筋，为什么？答案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只是不会连贯罢了。来来，如果你今天答对了哈，我就多给你们开示啊，我就多延长一天给你们。啊？为什么？好了，我看我自己回答，我怕你们答对，等一下我真的要遵守我的诺言哈。好，我自己回答好了。好，因为。一眨眼呢，千万个心啊，不是千万个，数万亿的心路跑过，心路数行心啊，数行跑过。刚才已经讲到了，第一个数行心会产生受身业，第七个数行心会产生次生受业，那第二三四五六会产生无尽业。那每一个好像第二个会产生无尽业，第三个也会产生无尽业，第四、第五、第六也会产生那个。一刹那千万亿哦，所以很多的业已经潜伏在我们的名色心、名色流里面， 等待时机成熟，因缘和合，它就冒出来，果报就会成熟。好，这种业呢，不会成为没有效，直到你证悟无余涅槃，就不会，就不再有五蕴了，五蕴不再升起过后呢，那个业才成为无效业。所以佛陀啊，佛陀他时常会背痛，为什么呢？佛陀已经成佛了还会背痛，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世啊，他当什么摔跤，好，摔跤啊，你跟人家打了就跟人家摔，把人家的背给摔断了，好，因为这个业呢，这个叫无产生的是无尽业，好，所以他很多事都背痛，直到他成为佛的时候呢，他还是背痛。所以如果你有头痛啊、腰痛啊、背痛啊，那你看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呢，他不用看了啦，那是业障啊，那是过去的业产生的果报啊，治看医生可能可以缓和罢了啊。时间到了，明天再继续下去，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啊，明天再继续下去哈。来，我们回向功德。啊，把我们今天啊听经的功德呢，啊回向给一切众生呢，也希望啊今天听经的功德呢，能成为我们正道阿罗汉道国的助缘。以当呢，本愿阿萨瓦卡亚瓦行何度，以当呢，本愿尼巴那萨帕迦哟何度，以当呢，本愿萨巴萨达南贝玛萨度萨度萨度。你们听了多久？大概听了多久了？今天听了多久了？多少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好，一眨眼数十万亿个心跑过去，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你们知道你们累积了多少善业吗？啊，知道吗？啊，所以听经是累计善业最久时间，又最久又最好，又开发智慧哈，所以听经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欢喜啊，要心生欢喜。好，谢谢大家。